3:1-11。咁我邀请咧弟兄姊妹同我咧，我读单数，你哋读双数，都系一段好熟悉嘅经文，让我哋一起去读出腓立比书2:1。所以在基督里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全心谦卑，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让我们一起读出11节。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今日为我们讲到的是许启贤长老，他的讲到的题目是如何胜过同心合一的障碍。
大家早晨，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早上我们会藉着腓立比书一起去思想，去学习其中有关同心合一的真理。好像波士顿一样，腓立比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，教会成员来自不同的阶层，有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有这么多不同的背景文化，教会要合一真是不容易。因为凡是由人组成的群体，就会有人的问题存在。保罗听到腓立比教会开始有些不能够同心的问题，有领袖分门结党，有弟兄姊妹不得和谐，如果不早早将这些问题处理，教会不单止很难同心合一，还可能有分裂的危机。这些问题不单止当日腓立比的教会有，今日很多教会都有。很可惜，有些信徒花了很多时间，他们互相攻击，而不是集中力量去防御真正的敌人，更不能够齐心协力去传福音。保罗针对这些危机，藉着这卷书信教导如何同心合一。腓立比的信徒要学习，今日每一个信徒都要学习。我们低头祈祷。敬爱的父神，求你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教导我们，帮我们打开耳朵去听，用心去思想，在日常生活实行出来，给仆人能力，将真理讲解得清楚明白，将仆人隐藏在你十字架背后。愿神的名被高举，愿主得所有的荣耀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日讲到的主题是如何胜过同心合一的阻碍。 重点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十一节，但是我会略略讲下第一和第二节作为一个开始。第一章幻灯片，唔该。使徒保罗在第二章他一开始就提出四个很重要的字，在基督里，讲同心合一，从在基督里开始是最适合。如果信徒与基督联合有亲密的关系，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。保罗整个的意思是，我们在教会这个大家庭，如果经历过在基督里的劝勉、爱心的安慰、圣灵的交通，我们彼此之间的慈悲怜悯，大家经历过没有？我相信不多不少都有。那就要明白了，这四样都不是白白而来，而是藉着耶稣基督而来，是神所赐的上好福分，亦都是教会合一的基础。我们一定要珍惜，千万不要去破坏。当我们面对的困境、危机需要帮助了，我们应该回到教会，或者去到弟兄姊妹那里，从牧者或者弟兄姊妹那里接受劝勉，得到安慰，得到慈悲和怜悯。嗱，记住啊，有施先至有受，接受者可以成为施予者，肯去付出劝勉、安慰、慈悲、怜悯，要肯去，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教会既然有这么好的基础，信徒之间应该有一样的心思、一样的意念。嗱，这个一样两个字，不是说独裁，不是说要统一思想，而是意见可以不一样，但是目标一定要一致。同时神往往用一些出人意料的方法，甚至乎不是你和我的方法，去令到教会同心合一。如果教会做到同心合一，不单止弟兄姊妹有喜乐，保罗都会喜乐，耶稣基督一样会喜乐，是满足的喜乐。第二章幻灯片，保罗在第三和第四节用了三个不字，三个不字，将威胁腓立比教会同心合一的阻碍介绍出来。第一个不，凡事不可结党，原文意思就是不能够为了自私的野心去结党，去凝聚势力，寻求基督耶稣以外的利益。现在的社会是一个自私的社会，很多人在他们做决定之前，他们会问一个问题，对我会有什么益处呢？今年5月28号是纪念美国第35任总统，知不知道是谁？是肯尼迪总统诞生100年的日子。 虽然他去世已经54年，他当日讲过一句说话仍然影响好多人。咁讲，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，你应该要问自己可以为国家做什么。听到吗？就算对地上面一个国家一些国民来讲，这两句说话都很真实，何况是对我们这班天国的子民，岂不是更加真实吗？基督徒不要问神同教会可以为我做什么，应该问我可以为神为教会做什么。第二个，不可贪图虚荣。贪图是贪心，贪心有很多种，贪爱钱财，贪爱名声，同样都是贪心。虚荣，虚浮的荣耀，就是今世的荣耀。这些一切都是在神的旨意以外，不是神想我们有的。其中举例两样是顾面子，注重别人的称赞。这些光荣是表面，没有根基，不稳固，是造成人不能够同心合一的原因之一。我们基督徒在教会侍奉，有时要问一下自己，我做了这么多了，问自己是为了自己的形象，为了讨人喜悦，或者定是为神呢？第三个不字，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不要忽略了个单字，最紧要的单字，即是不要单单顾住自己的事。单顾自己的事是自私。什么是自己的事啊？包括自己的需要和利益。顾自己的事是我们的本分，每个人都有神的托付，当然要将自己所负责的事情去完成，而且要做得好好。也要顾念别人的事呢，不是好管闲事然后去做是非，不是，而是留心体恤别人的需要。顾己及人是好邻舍的表现。保罗期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不单止对他对保罗先分享神的爱，他还希望他们去注意其他人的需要，物质生活有没有欠缺，灵性生活需不需要什么扶持，然后尽力去帮助他们。有人说爱的相反词是恨，不是恨啊，他说不是恨，爱的相反词而是冷淡。因为他们看见现今社会有人在车祸受伤，周围啊很多人袖手旁观，却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去帮他们。今年10月1日，拉斯维加发生枪击案，有58个人死亡，546个人受伤。当时子弹横飞，现场的群众人人生命 都有危险，竟然有人奋不顾身去帮人逃避，或者用他自己的身体啊去挡住、去遮盖其他人，之后同伤者止血、包扎伤口，最后想尽办法送他们去医院。可以见到人性是有美好的一面，不是所有的人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家国家自扫门前雪，不理他人也常伤，自私结党、贪图虚荣都是同心合一的阻碍。我们跟住落嚟睇第三章幻灯片，我们如何胜过这些阻碍。第一个胜过的方法，主要全心谦卑，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引用一句箴言18:12，他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，尊荣之以前必有谦卑。全心谦卑，这种是真心有诚意的谦卑。谦卑不是自卑啊，而是一种自我评估的正确态度，是正确地看自己。我们对自己要有真正的认识，不是要我们看低我们自己，而是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所有人都是罪人，只有靠神的恩典才能够得到救赎。就算是这样，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非常宝贵。骄傲，骄傲使人有时忘记上帝，甚至将自己当是神，以为自己高人一等，将别人看成好低好贱。世界上有些纷争，有些战争，有些是出自这一种的骄傲。有人说谦卑的态度好像一张地毡，很漂亮的地毡，人在上面行呢会感觉到很柔软很舒服。看别人比自己强是谦卑的标志，强是优胜、超越、重要的意思。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亦都不是看低自己的才能，而是要接受别人，肯定别人的才能和他应得的尊敬。我们个个都是同样血肉之躯，彼此之间强与弱那个差别不是很大。不过如果我们谦卑，知道自己有些是不如人的地方，就会留意到别人的强处。如果骄傲，单单看到自己的强处，就只会看到自己比别人强。保罗在这里提醒，神比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。有人会弹琴，有人会画画，有人会裁缝，有人会烹饪，有可能他这样比我厉害，那样是我没有的，但是我相信神比我一些才能是他可能都没有的。可以这么说，上帝其实是很公平。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先天 所有的才智，或者是后天栽培训练出来的能力，其实都是神所赐的恩典。我们不要夸口，要将荣耀归给神。上帝建造教会好像建造一个肢体一样，一个身体一样，身体每一个肢体各有不同的功用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是一个身体，但是肢体器官很多，有眼耳口鼻，有手有脚，有心肝脾肺，各式各样。上帝将这些肢体器官配搭在一个身体里面，他没有让整个身体只是有眼睛，他没有让所有的肢体器官都是耳朵，因为眼睛有眼睛的功能，耳朵有耳朵的功能，眼睛不可以代替耳朵，耳朵不可以代替眼睛。当然手亦不能够代替脚，脚也不能够代替手，我们不能够用手来走路，不能够用眼睛来吃东西，所以身体里面每一个肢体器官都有它独特的功能。有些信徒表面看来似乎一无所长，没什么用处，但是你留心看看，你会发觉他们一定有一些个人之处，或者有一些一技之长。每一个信徒要从每一个信徒身上看看他有些什么才能我自己没有的。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教会恩赐配搭就很清楚了，我们要看别人有我自己没有的，这个不是要我们自卑，而是要我们去欣赏，去接纳其他的肢体。当我们懂得去欣赏去接纳，会更一步就看见我们不能够少了这些肢体的配搭。一方面看到别人有的我自己没有的，同时亦都要看到我自己有的，有神给我的一份，亦都是其他人没有的。我们要用自己那一份恩赐在教会和其他肢体彼此配搭，好叫教会的功能完全发挥出来，这个叫做看别人比自己强。第二个胜过的方法，你们以基督的心为心。人心不同的，预期其面好像个面那样不同。如果教会有一百人，就会有一百条心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主张，坚持自己的意见，真的很难同心合意。保罗勉励腓立比信徒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让基督耶稣的心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这样啊，一百个人就有一条心了，基督耶稣的心。信徒以基督的心为心是教会合一的根基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廿九节这么讲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耶稣基督的样式是怎样啊？我们看下去第二章第六至十一节会有一个详细介绍，同时这几节圣经是很清楚去讲出耶稣 基督嘅心系乜嘢？嗱，呢段圣经嘅背景原文系一首赞美诗歌《仆人之歌》，今日读仍然充满诗意。佢讲到耶稣有神嘅形象同本质，具备神所以为神所具备嘅条件。响新约圣经再找不到其他一段经文，新约圣经比这里描写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更加动人，更加生动。第四章幻灯片，我会读第六至第八节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信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之后，他一方面是人，另一方面是神，他仍然有神性，当然有神同等的尊荣和地位。基督的心是虚己，即是倒空他自己，有牺牲的意思，他甘心舍弃作为神本来就有的尊荣和地位。他没有说不舍得，他没有说强行去保住不肯放手。基督的心是自己卑微，是甘心情愿，不是不逼不得已的卑微。耶稣降生在小乡村伯利恒一个卑微的马槽里面，是木匠的儿子，没有人会相信他是神的独生子。但是耶稣没有刻意去证明他的身份，而是照着神的旨意，以奴仆的形象去服侍，去拯救世人。耶稣的一生信服父神的旨意，放低自己应有的尊荣和地位，自己卑微，全心信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从降卑到升高，那个转捩点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是耶稣卑微的顶点，亦都是神将他升为至高的起点。十字架，十字架就是衡量我们是否谦卑，是否信服，是否虚己的标准。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这么说，若要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最后第九至第十一节第五章幻灯片，我不会读完了，这几节可以说是腓立比书最重要的经文，同样四本福音书的主要目的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是主，是生命的主，是你和我的生命的主。我们感谢神奇妙的恩典，带领华人布道会已经56年，赐给我们一群同心合力的同工和弟兄姊妹，求神赐能力给我们去胜过所有因背景文化所带来的差异， 提醒我们要珍惜在基督里的劝勉、爱心和安慰，圣灵的交通和各样各样的慈悲怜悯，亦都教导我们凡事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嗱，最后嗰张 slide， 响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，耶稣咁讲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会用一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祷告，去回应圣经的教训。我们低头祈祷。荣耀的救主，我心愿像你，这是